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当局以工作签证问题为由拘留第三名加拿大公民；美国中国海军高级将领星期二通过视频进行了通话，讨论了双方的合作事宜；美国国会继续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情况，有议员发表声明说习近平国家主席打击中国宗教自由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访问板门店，谋求推进朝鲜去核化谈判。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政府证实第三名加拿大公民莎拉·麦克福在中国被拘留。在此之前，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对这两个人的拘捕被广泛视为中国对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捕华为高级主管孟晚舟做出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说，麦克福因为非法就业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还称此案与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留不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表示，新一起的拘留案似乎不符合前两个案例的模式。他还说，数以万计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工作、旅行和生活。加拿大媒体报道，莎拉·麦克福在中国的一所学校教英文，因签证问题被中国当局拘留。报道援引加拿大一位国会议员的话说，有成百上千的加拿大人正在工作，难道这些人都要因此而担心吗？特鲁多总理说，加拿大政府会继续努力为两名被中国拘捕的加拿大公民辩护，并继续了解第三起案件的细节。他说，在目前的领事案中，我们继续会为他们辩护，为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得到有关对他们所受指控的更多的信息以及拘捕他们的原因。如果今后发生任何领事事件，我们将继续会依照个案审慎处理，但是我们正在了解这起最新的事件的细节。这起案件似乎与前两起案件的模式不同，我们会搜集有关本案的事实，提供更多的信息。加拿大的缅甸问题特使、前自由党领袖鲍伯雷星期三在推文中称，这不是巧合，这些拘留看起来太像是劫持人质。中国媒体援引了外媒，也做出了相关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对此事的回应是没有听说。上个星期，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沃尔分别在北京和丹东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扣押。在此之前，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女儿、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加拿大骑警应美国的要求逮捕。美国指控他有银行欺诈行为，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为否认有任何违规，孟晚舟被法庭批准保释，目前在温哥华等候引渡决定。孟晚舟被捕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但中国官方在公开表态中没有将这起几起逮捕行动联系起来。美国和加拿大官方认为康明凯和斯帕沃尔在中国被捕是不可接受的。美军印太司令部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和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星期二进行了视频通话。印太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说，美中两军的军方将领就 两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和双边军事关系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并提到高层交流的重要意义。理查森上将说，美国海军致力于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专门谈到了防止发生不想要和不必要的局势升级，而必须降低风险和在行动中实施安全的举措。理查森和沈金龙都表示，两国之间保持建设性的军事关系能够促进美中关系的稳定。今年9月，中国抗议美国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召回了当时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计划后续访问的沈金龙，并推迟了原计划于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两军军事对话。中国国防部和国家媒体新华社的网站还没有刊登有关美中两军海军将领视频通话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是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出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的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生前直接参与和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历史性变革。胡德华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的一些经济主张、倡议和突破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禁区的历史贡献，同时也谈到了他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的一些看法。接下来请听叶冰的报道。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耀邦书记提的是那个三个有利于，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否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如果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就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如果不是那三个有利于，改革目的是别的，这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哎，这是一个。第二，我觉得八十年代末80年代的改革的红利呀，大概老本啊，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深圳当年特区的很多政策已经在全国都推广了，哎，尤其加入了 WTO 已经都推广了，具体的政策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哎，这我觉得啊。那么经过40年的发展呢，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认不认为有问题？我们现在好像听今天的这个报告说改革开放成绩特别大，问题呢好像没说什么问题，都说一片大好。你没有问题，我的天哪，那你朝哪儿改啊？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他改革他没方向啊，是不是啊？你首先要说哪儿不行啊，哪儿不对啊，哪儿跟这个这现在有好多问题了，你跟国际上啊，这个咱也有很多问题啊，中美贸易战WTO, 还有跟日本还有南海，它有好多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这是我看到的啊。那我没看到的那多了，你农村联产承包已经又走到头了，对不对？现在又面临一个集约化，一个规模化，这怎么办呢？是吧？好像这40多年 也没人听说咱农业再怎么干，不知道。你说我深化，深化得有具体措施啊。你像腰帮书记，他那一项一项都是具体措施啊。那我想听听咱的具体措施啊。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说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嘛。所以大概咱们党有很多这个人呢，觉得这是不对的，哎，所以我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连邓小平都不懂，对吧？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一定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他采取的那些办法，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这个看法都不同。这个稳定如何来理解，这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不说话啊，鸦雀无声，这是一种稳定，是吧？还有一种稳定，比如说像美国那样，议员们开会吵架，说我这个比如说啊，有的是我跟贸易战我谴责中国的，还有的说我不谴责中国的。那么你认为它稳定不稳定啊？对不对？所以对稳定，首先稳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不清，我们这个没有说明白。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对不对？但是我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反对？比如说我反对毛主席打倒彭德怀，那你说我也反对毛主席，这咱不好说了，是吧？打倒这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哎，那你说我反对他这个，那你说我叫不叫反对毛主席啊？那么上来就给你扣个大帽子，说你反对，那你说这玩意儿我就没法说了。所以你这问题啊不好回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持续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情况，有议员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打压中国宗教自由，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是发表了一份联合的声明，对于中国政府近来呢这个加大力度打压中国的宗教自由的情况是表示了深切的担忧。那么两位这个共同主席在他们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北京当局强制关闭基督教、新教教会、没收教会财产和骚扰以及拘捕教会的负责人等这些情况都令他们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这些情况都是在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爆发人权危机的大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新疆至少呢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政治再教育营里。那么两位共同主席的这个声明呢还用了这个相当强硬的这个措辞来谴责习近平，他表示说这个习近平努力将所有的中国的所有的宗教中国化，正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那么他议员也表示，这个中国官员和其他协助侵犯这个宗教自由的共犯都必须为此付出这个责任，并且这个也对于那些受到非法骚扰和拘捕和监禁的这个案件呢，也应该获得这个政府最高程度的重视。那么在声明当中呢，这个议员也特别谈到了这个像全球呢目前都在准备欢庆这个圣诞节的同时，但在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徒却面临了前所未有严峻的这种挑战和这个情况。那么也呼吁呢国际重视呢国际社会能够高度重视这些情形，以为之。 那另一方面呢，众议院议长瑞安今天也是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吗？
是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我们知道他在将在这一届的国会的会期结束的时候离开华盛顿。那么今天呢，瑞安议长是特别在这个国会图书馆的大礼堂呢，对于他的同仁还有一些同僚呢，来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那么瑞安议长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华盛顿的政治虽然是分歧的，不过所有的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瑞安议长在今天他的告别演说当中怎么谈。
I've had a number of improbable turns in my life. I don't know what's next.
我人生中有好几次出现不可思议的转折，我还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但在我离开国会之前，我很感谢有机会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想法，并郑重道别。我感谢能有机会向你们、向这份工作，还有向这个我们称之为众议院的机构说再见。我们对于我们的政治有很好的认识，我们的政治应该是不同理念与充满民间能量和热情的冲击，以辩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的政府体制不单是允许这样，而是仰赖于此。一方有可能会获胜，一方有可能会失败，但我们会准备好重新出发。我们知道彼此都是为了他们诚挚的理念而奋斗。不过现在很常发生的是，对彼此的不认同迅速转化为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在发展自身理念时花了太多时间去将对方定罪，指责别人所得到的好处比支持别人来得多。
我们也知道呢，现年只有48岁的瑞安议长呢，其实相当的年轻。不过呢，他已经担任国会议员的位置呢，已经长达了20年的时间。瑞安议长呢，他首次当选国会众议员呢，是在1998年。那么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从他的前任议长，也就是贝纳议长呢，手中接过了这个议长的职务，成为了美国第54任的国会议长。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议长呢，这个在美国政坛当中地位相当崇高，是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第三高的这个位阶的政治人物。虽然呢，这个瑞安议长目前没有透露他接下来的下一步人生计划是什么，不过呢，他也一再强调，这个他可能会先好好花一段时间来休息一阵子。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信中再次强调了中共一向主张的人权观，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视为最大的人权。中国人权强调整体性，把国家社会的整体人权置于个体人权之上。于是为了确保所谓的全社会的所谓稳定，维权律师维护当事人个人权利就犯了煽动颠覆罪。为了维护全民族的整体发展利益，维吾尔族人和藏族人等个别群族的权益就必须牺牲。这种人权观与世界人权宣言中所阐述的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等原则格格不入。为什么中共的人权观在国际上不受待见？为什么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联合国纷纷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再一次强调中共一向主张的人权观，人民的生活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等等等等，对于这种问题应当怎么看？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说。
这个不值一提，中共人权怎么说，这个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人权这个概念在近代为什么提出来，他就是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的种族、国家、政体所应该有的政治社会上的这种权利啊。那中共所说的跟这个正好是背道而驰，中共所做的也正好展示了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人民所面对的一切。所以我今天这个头剃的光头，就是这也是对中共过去一年各种倒行逆施的这种抗议，就是它是无法无天， 人民是无语无权。
那么中共的人权观显然着眼点是放在国家，也就是政权上，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利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实际上是服从政权的利益。这种观念符合现代人权观吗？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
现代人权观念呢，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障公民个体和群体的安全与幸福。那这一切的起点，实际上公民个体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信仰自由权，还有财产权、就业权。再往后呢，是包括少数民族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啊，包括囚犯的权利、难民权利，这样劳工权利这些等等。这样，那么如果说按照中共的他现在的表述，如果那些权利受到尊重的话，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就好像就是说这个国家就不能够发展和生存的话，那么它是跟整个的就是普世价值中的就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所描述的那些权利相背道而驰的。那其实就是说他的这个政体从逻辑上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给公民灌输的这些就是说你其实来讲的话，他要让你牺牲个人的权利，只有做公蚁做这个奴隶的这种自由，去为他为共产党的他的国家利益，他的这个生存和发展都是基于他个体，就是说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去垄断所长期垄断所有的经济与这个政治利益，他的各个家族瓜分这个国家整体的这样的财富的，他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为了那种权利存在的，他的国家利益的是和那个就是相挂钩的，那么当然要牺牲所有公民，无论是你个体还是那些少数的群体的这个权利。
那么北京的709人权律师家属李文祖等人日前在北京剃发明志，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应当怎么样看这一事件？为了社会的稳定，个人就必须牺牲他们自己的权利吗？对于这个问题，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说，
这个当然不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啊，刚才是胡佳还是讲得很好了，他是腐败的，这个维护他的是这个少数人掌权者的特权啊，他欺压的是正好正是需要保护的那些人，这是他所有这些话的一个根本。那么过去中共的所作所为都表现了这一点，正是这样，他是被作为一个人权侵害的一个样本。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强调人权？你像当初89年的时候，人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口号，那时候大家更看重的是体制层面，很少从个人权利层面来发言。那这么多年以后，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就是大家意识到个人权利对于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现在你刚才提到709律师，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维权律师群体本身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他们所做的这些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共现有的框架之下，按照中共的法律来做的，就这些都为中共所不容，那才有像王全璋这样3年半杳无音讯啊，妻子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李文祖他们啊，这样的这种举动，所以一方面就是这个政府暴行逆施，另外一方面就是民间用尽各种办法这种抗争，那这是中国现在一个人权的状况。
那么709人权律师抓捕案已经过去了3年多，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案，如何看待他们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对这个问题，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
709案件呢，它是带有习近平这个统治时期特色的，它跟胡锦涛统治时期确实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主，一年抓一个，比如说高志胜律师，我刘晓波这样。但是习近平统治时期，你所说的709案件，他们不是煽颠罪，他们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不用你就是说发100多篇文章，或者是说就起草08宪章这样，他更加短平快、稳准狠。就像胡石根先生这样，他只要在七位烧那里当着十几个人讲了一讲他对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展望。那么你就已经成为叫这个罪名叫什么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这个是他的法律的条文。那么就是胡锡根先生做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然也包括周世峰律师啊，他们好多人都是所谓就是一个群体案件。而这个王全章律师他做的是什么，他是跟海外对接，然后呢给中国的这些维权律师找来资源，给那些良心犯的家属找来资源，以打就是说打在这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去打那些人权官司，然后人权的案件。其实这个是非常符合人道以及人权的行为，但这个也成为了所谓颠覆国家政权。那你可以想见，他们就是如果说这样是维护公义和社会公正的行为都变成颠覆他们行为的话，那么就只能证明他们是不公正的，他们本身存在的他们本身存在的就是一个对整个社会的权力的剥夺和压迫。
那么不久之前，中国著名的摄影家卢广在新疆失踪，据报道他还持有美国绿卡，有消息说他在新疆被国保拘留多天，但家属却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息。对这个案卷应当怎么看？那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说。
我是最早注意到这个，在推特上我也是最早把卢广的妻子翻译成把他的推文翻译成英文啊，从而引起注意的。那么卢广的事情其实我以前也不了解，那我看到他妻子的介绍以后，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就是在中国社会现在这种歌舞升平，中共让人民娱乐至死，充满了低俗俗艳这种艺术情况下，有这么一个真正的关注就是民间疾苦啊，他传统的来说，他的镜头拍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非常震撼的那么多镜头，他也在国际社会得到很多广泛的认同，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很早就开始了解这些情况，也知道他们在他们原来住在纽约，甚至他妻子都想着要回国去救他丈夫啊等等。那么现在他这种案子，当然我想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和现在的这个新疆中共在新疆的头目陈全国好像有一些个人的纠纷，这个也是源于并非他们个人，而是因为他拍艾滋病的这个实况，然后被陈全国记恨，也许有这样的一个过去，很多人关注这一点，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了。当然中共为什么这在中共下这些层出不穷，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中共也从来不会说明确的说这个是怎么样的，甚至抓了人以后罪名也是经常改的。但是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它让全世界呢再次关注新疆的这个情况。
那么卢广在新疆被拘，外界猜测一定与新疆目前的敏感局势以及新疆当局推行的集中营维稳有关。在这方面，来自中国有什么消息吗？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
卢广是我的好朋友，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到艾滋病村，河南省上蔡县的后阳村啊、十里铺村啊、这个文楼村啊去拍摄的那些东西。当然他比我们强的一点是他是专业的摄影师，他的镜头永远有比我们强大的多的这种冲击力，他反映了中国很多的现实问题。那现在来讲，就我对卢广个人的了解，他是对于社会底层人的疾苦以及这个国家发生的各种人权侵害有着 高度的敏锐，而且呢，他愿意用一种就他自己的智慧冒着风险去做这些记录，因为现在案情并不公开。另外呢，卢广到那里去是受了当地的摄影方面的朋友的邀请，所以基于保护他们的这个原因，我不能够在这里就是说去肯定的说卢广去那里拍摄就是为了拍那个集中营。但是就我自己和卢广之间这么多年的交往，我相信他是带着他的道义使命去的，他到那里绝对不会说是空空的去拍拍魔鬼城啊、哈纳斯啊这些风景啊这样的。那么现在当局把他扣押，然后这个罪名好像是说为境外组织刺探国家机密这样。那么我们就很奇怪了，当年我们在艾滋病村的时候也是有当地的官员跟我们说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绝对不许把这个国家的阴暗面告诉外界。那现在来讲，他如果是这样的罪名，我相信当局一定是找到了什么样的所谓的实锤或者是证据，是卢广，这也恰恰从侧面证明卢广干了他一直以来在心中那些道义去支持他做的那些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二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并着重突出自己上任以来的政绩。然而外界关注的经济与外交挑战，他却只是轻描淡写间接提及。面对美中贸易战争端以及西方国家要求中国进行公平贸易的呼声，习近平在讲话中透露出了些什么消息呢？对这些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了分析。
首先，这个讲话是一个矛盾的一个文本，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习近平呢，他把它给思想所有的贯穿始终的，也不是说他的团队呢能够把他们的全部思想给贯穿进去的，应该说这个讲话的文本反映出了习近平和他的对手或者党内的不同的路线和政策的分歧。所以你看的就是说习近平他的那个神情非常不好，他讲的话呢非常不愿意，因为其实这个讲话很多的前面的几部分呢其实就在对他进行自我批评，也就是说在反思文革，在反思40年前中共的转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批判今天习近平的一些左的或者就说文革回潮的一些做法。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他一直在拖延19届四中全会的召开，那么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在这种大的场合直接面对着这些方针政策的直接的辩论或者明细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因为12月18号这么一个纪念的日子他逃不过去，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讲话也反映出了就是习近平非常的尴尬，也就是说他这个定于一尊的这么一个核心呢，其实最后呢是被日期的被这个日历的这个专制和独裁了，强迫他来发言了。
是夏教授，那我们也知道目前正值美中关系紧张，美中贸易的这个争端呢不断升级之际哦。那我们看注意到习近平他在讲话中提到呢，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开放，他说呢改革开放的40年来的启示是开放带来进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那因此呢他说会实行积极的这个开放政策哦。那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话是在暗示他可能会在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上做出调整，您怎么看？
我对这个文本呢总的来说我觉得是比较保守，因为他讲在讲改革和开放，但是整个就是在这个文本里边呢他没有提一个美国，没有提一个西方，更没有提任何一个字就是学习西方。相反的话呢他的那个坚持这个词的频率呢用了就是70多次，具体的我记得好像我数了一下是73次，然后他就用的这个党，就是党用了120多次。相反的话呢其他的比如说没有个人只用了1次，自由呢根本就没有用，只用到3次，就是说所谓的投资自由、贸易自由用了3次。那么民主的话呢他用了一些，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文本呢还是要控制，要坚持他们原来已经做的，同时呢要加强党的领导。所以它里边的一句话呢其实是非常强硬的，就是说还是东西南北中了，党管一切。那么尤其在面对着重大的危机的时候，那么他说我们的这个看家的那个最好的一个法宝，那么就是要这个加强党的领导，要集中党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没有看出他真的会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一种实质性的要突破、要开放、要松动。
蔡教授，我们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在今年九月份呢曾经公开是批评了中国的不当经济行为，另外呢他也指出中国在宗教以及自由方面呢进行打压。那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他在这次的讲话中他说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另外他也指出呢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番言论？
对，所以你看到他就是坚持了，他的其实很多是要坚持是不改，那么以不变呢应万变。另外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了，尽管他文本里面提出了我们永远不称霸，那么这样的话好像跟美国呢那个释放是一种善意，就是我们并不想挑战世界格局，或者我们也不想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他对西方国家了，对外部世界了，对民主体制就是非常的恐惧的。所以作为习近平呢，他现在呢我觉得陷入一种非常困难的一个就是矛盾的处境。因为一方面呢他对美国因为他现在在贸易战中呢其实在节节败退，他对美国一定要放软身段，那么一定要有一些妥协。但是呢现在国内了，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内的经济危机引发出的这权力的矛盾和冲突了，其实在那个不断的加剧。那么我认为今年一年呢中国的经济了，那么已经是内出血的非常厉害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习近平呢他一方面要稳住国内的老百姓，另一方面要那个震慑那个他的权力挑战者，所以我觉得他要把两个文本呢两个就是听众了把它给合在一起了，那么确实就非常困难。所以他的文本呢他的矛盾呢要么反映出中共的不同的派系的这个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红烧的一个就是杂树树什么都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就是大杂烩，也许是不同的派系的那个分歧造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习近平呢也是面对着不同的受众，一个是对西方讲，另外一个对国内的老百姓讲，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双面的一个表演。
是，蔡教授，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呢他并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或是方针哦。那与此同时在他讲话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亚洲股市包括香港和上海的股市都大幅下跌。有分析指出呢这显示了投资人对于习近平在这个经济上面改革的方向呢是没有信心的。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对，我也没信心，我觉得他没有信心呢是对的，这个反应呢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一个呢就是说，当你呢就是面面俱到，那么什么东西呢都在那个坚持，什么东西都要继承，然后把就是邓小平以来的，包括毛泽东以来的就毛邓江湖啊，那么他全盘继承，那么所以他这种一旦你就是说什么地方都想面面俱到，好像呢你想就是把什么都要坚持的话，最后你就没有那个突出的一个特征了。也就是说，如果跟1978年的当时的中共面临的重大历史转折相比了，当时中国就很简单，那么政策很明晰，要么平反，要么就是承包，要么对外开放，要么向西方学习。但是今天呢，他已经提不出这种明晰的口号了。那么如果没有明晰的口号，没有办法激起人们的热情的话呢，那么别人就不会相信你。那么所以你看到就是在整个会场上鼓掌了，第一次就是讲话以后开始第一次鼓掌是习近平在喝茶的时候，那么他停下来是要喝茶，但是并没有高潮，但是大家就拼命就鼓个掌了。所以你看到整个会议的气氛呢其实没有高潮，那么所以这个很尴尬。那么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就是中国的那个就是经济现在出现这么多的危机了，那么你要问一个客观原因还是领导原因还是最高层习近平的原因。其实中国今天的主要的问题了，最后的信心不足就来自于对习近平的信心不足，就来自于习近平他的班底了现在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给人以就是信心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习近平还这样去讲的话呢，那我相信呢资本界了，这恰好是习近平没法明白的，就资本界了会那个弃他而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前中共最高领导人全数缺席，这成为香港媒体的主要话题之一。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令外界期待普遍落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12月19日说，习近平日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是在唱独角戏，江朱胡温被挤出政经大舞台。和改革30年大会明显不同，江泽民等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领导人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前常委均含有缺席。 习近平独揽改革开放周年政治大舞台。南华早报英文版说，上述领导人的缺席显而易见。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害怕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不同年代的领导人，所以令到习近平宁可不安排他们出来。我不相信只是以前的常委如果获得邀请而不出来，我不相信我相信是没有怎样的安排他们出来。习近平害怕以前的领导人的光芒把他掩盖了。
刘瑞绍说，习近平纪念改革40年的整篇讲话似乎都在突出自己主导的改革。
在他的讲话里面，过去40年重点是谈了2012年以来习近平上台的6年，那么就是40分之6占了整个文章报告里面的40%。这个就很容易看得出来，习近平其实是通过他的一个个人垄断，然后把自己抬得更高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南华早报的统计是，习近平讲话当中128次提到党，改革被提及87次，使用开放一词67次。针对习近平说的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香港金融界资深人士前政协委员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让人家联想到12月1号开始的90天了，未来中美的经贸那个结构性改革这个谈判，这个习近平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了。这里透露一个什么的信息呢？提到未来必定会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所以我觉得那个对于未来，就是说90天的那个中美经贸的结构性的改革那个谈判啊，未必习近平他们就会能够交出一份双方可以接受的这个协议出来。
香港经济日报12月19日说，中美贸易战休战之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是否进行经济改革，美国则一直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放宽市场准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终止补贴国企和关键技术产业。为此，外界一度猜测习近平可能在这次讲话当中出台更多的开放措施，但是如今期望落空。明报报道提到习近平那句40年成就非恩赐的说法，认为此言是在暗中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美国资金重建中国的论调。刘梦熊认为，邓小平当年强调改革防止左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遏制措施，结果邓小平的话如今不算数了。
这些全部都没有在昨天的讲话里头，我们很希望出现的这些的论断都没有，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啊，有种很感觉到很灰暗。近年来这些左倾浮夸造成的内外交困的俄国要进行反思。
南华早报英文版12月19日说，习近平的讲话全然没有提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例如首当其冲的经济放缓，以及同美国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在法治人权议题方面，明报12月18日题为改革开放长路在半途，现代化强国虚讲法治的社评当中说，过去40年中国在工业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成绩斐然，但是法治等方面的建设明显不足。下层建筑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搞好上层建筑，国家法治做得好，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得到相应的尊重。香港社会历来关注中国以及自身的法治状况，就在习近平讲话的前一天，大律师公会2018年第三次就709大抓捕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大陆有关部门严格遵守程序公义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基本权利。香港大公报12月18日大段引述了习近平的讲话要点，没有负面评论，同时特别提到大会向100人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香港的陈冯富珍获习近平亲自颁奖， 获奖的其他港人包括马万奇、王宽成、曾宪梓以及霍英东。特区政府网站新闻12月19日报道，刚刚述职回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参加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说，过去几十年祖国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国际社会的不同领域上都发挥极大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捷克总理下令禁止手下工作人员使用华为手机，捷克其他政府部门也将采取类似的行动。捷克国家网络安全部门发布警告说，华为和中兴公司的产品危害国家安全。在西方一些国家之后，捷克成为第一个对中国通讯巨头产品采取实际行动的东欧国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捷克总理巴比什星期二下令禁止政府内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继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产品。这一禁令下达后，捷克其他政府部门随后跟进。捷克工业与贸易部新闻发言人日热普卡当天表示，他所在的政府部门也将禁用华为手机。捷克政府禁用华为手机是对一天前捷克安全部门对中国通讯产品发出安全警告的回应。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星期一警告说，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将会威胁国家安全，更不适合使用华为和中兴的通讯产品进行机密信息的交换。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负责人纳夫拉迪尔说，中国法律要求那些中国私人企业应该与中国的安全机构合作，因此让这些中国公司参与捷克国家关键系统的运作只能危害捷克的国家安全。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说，发出类似的警告主要依据自己的调查以及盟国提供的情报。华为公司对路透社表示，华为坚决否认有关对捷克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指控，华为要求捷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拿出有关证据，否则不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诋毁华为的声誉。世界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忧中国通讯产品所造成的安全威胁，主要由英语国家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最近也发出类似的警告。在这一背景下，捷克是第一个针对中国通讯巨头产品采取实际行动的东欧国家。华为目前在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设有办事处。捷克对中国通讯产品采取行动后，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将在东欧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是否也将跟进仿效捷克引人关注。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最近几年捷克反间谍机构每年所发表的报告都会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以及这两个国家谍报人员在位于欧洲十字路口的捷克如何活跃。他说，拥有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历史的捷克社会一直把普京的俄罗斯和共产党的中国看成威胁来源。尼克里斯基说，捷克总统泽曼是2015年参加莫斯科红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个北约国家的元首，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捷克认真防备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尼克里斯基说，在此之前捷克一直以那位泽曼总统而闻名，泽曼被许多人看成是克里姆林宫和北京的盟友，虽然泽曼反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关批评，但是这无法改变捷克其他精英阶层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2016年也访问过捷克，双方当时都强调扩大投资和巩固合作，不过那次访问也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很大的抗议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的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星期四12月20日访问了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停战村，为推动停滞不前的美朝去核化谈判继续努力。比根没有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会面的公开计划，美国驻首尔大使馆也没有提供他此行的细节，但是板门店通常是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驻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人员与朝鲜方面会晤的地点。比根星期三抵达首尔，当地官员说比根出席美韩两国上个月启动的工作小组，以强化两国在朝鲜政策上的协调。他还会与韩国统一部长会面。比根抵达首尔机场时对媒体宣布，美国正在考虑放松对美国公民前往朝鲜的旅行禁令，帮助国际援助机构向朝鲜提供人道援助。美国政府的这项宣布被认为是向平壤当局展示善意，目的是推进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双方答应就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举行谈判，但几乎半年过去，双方为达至去核化的目标的谈判进展缓慢。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说，美国与朝鲜的去核化谈判进展良好，但是这个说法受到包括前美国高级官员在内的许多人的质疑。朝鲜要求美国在谈判期间缓解对他的制裁，美国则坚持表示在达到去核化目标之前不会放松制裁。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当局对又一批干预美国选举和从事美国财政部所说的恶劣行径的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美国所指的俄罗斯活动包括试图毒死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说，美国将继续与世界盟国及伙伴采取联合行动，遏制和防止俄罗斯及其代理人和情报机构一贯的恶劣行径。这次被美国的制裁的官员包括15名情报特工和包括互联网研究所在内的4个政府机构。一份准备本周交给国会参议院的报告说，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所2016年使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影响美国选民，鼓动他们把选票投给特朗普，并且向基本不可能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发送虚假的信息，鼓动他们不参加投票。美国星期三制裁的俄罗斯机构和人员还被指入侵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电脑网络。被制裁的俄罗斯人员中的两人被指今年3月在英国索尔斯帕使用化学物质毒杀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亚。他们父女两人后来都在医院被救活。美国公民不得与被制裁的个人与实体进行了商业交易，被制裁者在美国的财产都被冻结。美国财政部说，特朗普行政当局迄今为止制裁了272个有各种恶劣行径的俄罗斯实体与个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掌握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不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则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主要是台湾民众不满民进党的执政绩效，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没有直接的关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周二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这是台湾上个月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惨败，而亲中的在野党国民党大胜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就两岸关系所发表的最新谈话。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回应指出，两岸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而台湾成熟的民主运作已经成为亚洲及世界华人的典范。台湾陆委会强调，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但是中共对台政策仍然坚持一成不变的政治前提，并未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更无法改变台湾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尊严的坚持。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罕见的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共轰六、运八、苏凯30等各型战机由中国大陆广东惠阳等基地陆续出海，飞经巴士海峡朝东南航向西太平洋之后，循原航线飞返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台湾国防部还表示，中共作战舰两艘也在台湾东南防空识别区外西太平洋海域航行，研判是配合这项空中远海长航训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示民众不满意民进党的执政绩效，与两岸关系没有直接关联，也不代表两岸关系将由中国来主导。
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要两岸在平等尊严，而且要各释放出善意的原则之下才能继续推进。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习主席所讲的话呢，我们了解，但是他可能对于台湾内部的这个九合一的地方选举的部分呢，不是那么的清楚。
刘世芳委员还说，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是双方的最大共识，应该持续对话沟通，如此才比较不会产生摩擦，出现误判的情况。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两岸关系不应该说由谁来主导，而是应该持续的交流合作，这才是双方民心之所向。
从这次九合一的结果是看得到的，那未来如何去做深化，当然要有更多的共识才能去做处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是两岸一起合作，然后拼经济，让两岸人民的生活更好，这才是两边官方我觉得应该去做更深层的思考。
在九合一选举当中，刮起寒流旋风的国民党籍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他的两岸态度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未来也将成立两岸工作小组，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中国民运人士王丹日前在台北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可以看出中国因素更进一步进入台湾，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这是台湾民主发展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一名知名的人权人士在六次被中国当局监禁饱经11年牢狱之灾之后抵达美国与家人团聚，但他表示将不会忘记中国的人权事业。50岁的赵长青星期一12月17日经曼谷抵达旧金山，与两年前同样经过曼谷来美国的妻子刘晓东和两个孩子团聚。稍作休整后，赵长青第二天通过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表声明，对公民力量与美国政府促成他与家人团聚表示感谢。他在声明中说，离开中国大陆，离开人权斗争的主战场是一个很无奈甚至是很艰难的选择，并希望获得依然在民主维权最前线抗争的人们的谅解。不过赵长青说，我告别中国大陆并不等于我将告别伟大的中国民主人权。他还宣布从即日起废弃自己在办理护照期间对中国当局的三项承诺，也就是出国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发表任何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不做任何危害中国政府的事情。 赵长青是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一个领袖，并因此入狱。近些年来，他推动新公民运动，争取人权、教育平权，要求政府公园公开财产，以制止贪污，因此成为中国当局打压的目标。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